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上午平安，欢迎所有出来我们教会的朋友和弟兄姊妹，欢迎你们来一起跟我们一同敬拜神。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求神借着今天的经文向我们说话。我们的神，我们的救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祈求你今天早上接着路德记继续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说话，让我们认识到主，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这一个月，教会一同学习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女人她怎么样遇见一个男人，他们第一次的见面，他们怎么样成婚，他们怎么样生孩子。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神重视婚姻。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也应该重视婚姻。很多时候我们愿意投资在我们的儿子的学业上，很多时候我们愿意投资在我们的前途，我们的事业上，但是我们会常常忽略投资在婚姻上。可能我们觉得已经结婚了，他已经是我的人，我也一生跟着他，反正我们都在一起，不用投资了。我们常常为着生活忙碌，就没有投资在神所重视的婚姻上。所以教会为了帮助我们投资在婚姻上，教会在11月7号到9号有一个婚姻的艺术的夫妻营，让弟兄姊妹可以用一个周末投资在你的婚姻上，让你去思考当初第一次你是怎么跟你的配偶相遇的，去思考你们为什么要成婚，去思考你们现在婚姻的光景，让有难处的可以恢复，让有甜蜜婚姻的可以更甜蜜。我们上周我们也一同看了路德记里面伯阿斯和路德第一次相遇。我们要很快的跟大家回顾，如果你今天第一次来参加主日，希望你能够帮助你 catch up。 我们来到路德记的第三章，前面发生什么事呢？第一章告诉我们，以色列伯利恒有一个男人，他叫以利米勒，他因为伯利恒有饥荒，带着妻子拿奥米还有两个儿子去离开伯利恒到摩亚，结果以利米勒死在摩亚，他的两个儿子娶了摩亚两个女子，之后两个儿子也死在摩亚，结果他们家就剩下拿奥米还有两个媳妇。十年过去，拿奥米听见神耶和华神探访伯利恒，他眷顾伯利恒，所以他就回家，就带着媳妇，他劝说媳妇要留在摩亚，因为寡妇活在外邦人，寡妇特别是外邦人活在以色列不容易。结果一个媳妇留回去摩亚，另一个媳妇路德就跟着婆婆回到伯利恒。那个是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就看见路德怎么样与他未来的丈夫伯阿斯相遇，这个是他们第一次的相遇。他们在哪里相遇记得吗？ 不是合场哦，是田里。田跟禾场不一样，今天我们说禾场啊，田是耕田的地方，他们在耕，因为他们没有，他们是寡妇，两个寡妇，那奥米和路德两个寡妇回到伯地恒没有吃的，所以路德就去田里面去施麦穗，因为耶和华神吩咐以色列人他们要割麦穗的时候不要把所有的割下，叫旁边的要留下来，掉在地上的不要捡起来，为了让有需要的人可以有供应。所以路德就去到一个田，恰好就去到波阿斯的田。当然那时候他不认识波阿斯，他也不知道这个田是波阿斯的，他就在这个田里，就恰好那个时候波阿斯就出现，他们就在那个时候相遇。我们在他们的对话里面看见波阿斯是一个正人君子，他关心，他供应，他体谅路德这个女子。路德我们从他的谈话中我们也显出他是 他的生活当中我们显知道他是一个孝敬婆婆一个谦卑，一个殷勤，一个有礼貌的年轻的女孩子。第二章结束的时候，经文告诉我们，第二十三节，他们路德回去从田里，他第一次见到波阿斯之后，他就回家告诉婆婆是发生什么事。那么婆婆就是拿米就告诉他，女儿，你跟着他的二十二节二章，使你出去，不要叫别人遇见你在田间，这才好。于是路德和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试麦穗，所以路德之后就常常去试麦穗，去波阿斯的田。去了多久呢？经文告诉我们，第二章的结束，直到收完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大麦是 barley。小麦是 wheat， barley 不是中国人的薏米，是一种大麦。小大麦先收成，大麦收成的初就是收割的开始就是初熟节，所以叫做初熟节，大概我们的三月尾到四月头。然后他们会有七个星期的收成，最后收的呢是小麦，就是 wheat。所以有七个七天，就是四十九天，所以叫七季。最后一天叫做七季节，也叫收割节，也叫五旬节。五旬节就是感谢神，庆祝神供应给以色列人的一个节期，从初熟节到五旬节。那路德都常常去波阿斯的田里去试麦穗他们经文没有记载，但是他们应该不但只是见了一次面，他们常常有机会见面。今天我们就来到第三章，究竟路德和波阿斯的感情会，他们会发生什么事呢？他们会有什么发展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去看的。我们今天到了第三章，我们要从第三章里面，从这个三个主人翁，有三个人，一个是 Naomi 婆婆，有一个是媳妇路德，还有就是个寡妇然后第三个就是波阿斯，从他们三个人彼此的，他们彼此谈话，彼此的这个互动里面，我们学习到神的儿女应该怎么样去生活。我们从他们互动里面学习神的儿女应该怎么样彼此相待，还有我们要学习神的儿女怎么样跟随神，好不好？我们今天就是从他们三个人的互动里面，他们的谈话里面，学习神的儿女应该怎么样彼此对待对方，彼此对待对方，还有神的儿女怎么样跟随神。那我读这段经文，我就看见我就归纳出七个神的儿女应该怎么样彼此对待，或者是跟随神的一些原则。当我们读圣经，读旧约圣经，读这些叙述，就是 narrative 故事，有时候故事里面的一些情节，一些人物 他是给我们看见一个跟随神的人，他是一个应该是怎么样的人，我们可以向他学习。今天我们就向这些三个角色学习。那今天的如果是一个拍电影的话，前面三第一章第二章都有三个场景，对吧？这第一章是什么？伯利恒，摩亚伯利恒。第二章呢，伯利恒的镇里面，然后伯利恒的田，然后伯利恒的镇。第三章也是有三个场景，三个地点。第一个是伯利恒的镇，第二中间最大块的就是伯利恒的禾场，第三，然后他们又回到伯利恒的镇里面。好，我们就今天就去看第一个场景，就是在一个伯利恒的镇里面，就是拿俄米的家里面发生什么事。从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伯利恒的镇里面，我读经文给弟兄姊妹听。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他说，女儿啊，我不但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属吗？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你要沐浴抹膏，穿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等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揪开他脚上的杯，掀开他脚上的杯，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当做的事。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这里我们要注意拿俄米跟路德说的话，这个话里面他说，他告诉他说，我要找为你找个安身之处。这个安身之处，这个安身其实是平安 rest。我要为你找一个安身之处。为什么？因为路德一个外邦女子，在以色列一个又是一个寡妇，她的生活需要一个男人，他需要一个男人，但是他又是寡妇，他又是不是以色列人，所以拿俄米就想，婆婆就想，媳妇他的幸福怎么样啊？他这里说找你安身之处，这个安身这个字其实之前出现过，这个是很重要，大家留意一下。这段经文有两个字之前出现过，这个是第一个，就是。他说我要为你找一个安身之处，是之前在一章九节拿俄米向路德祝福的时候他说的话是一个字一样。他说一章九节，愿耶和华使你们在幸福 家中得平安。这个平安就是三章一节的安息是同样的字。为什么我要把这个事情 指出来呢？指出来就是之前是拿俄米他向神这个祷告说，愿耶和华神赐平安给这个路德。现在很有趣的就是拿俄米本身就想，他就在这里有一个计划要把帮助路德得平安。这里我们看见神在使用拿俄米去把这个平安这个安息带给路德。我们看见路德孝敬婆婆，婆婆也关心路德，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他说有这个波阿斯是我们的亲属，这个亲属很重要，我们今天等一下就跟大家解释在以色列里面这个亲属的重要性。他说他会晚上在场上播大麦，你就去这个禾场。刚才我听到有人说是田里面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城市长大，不知道田跟禾场的区别。田是种麦子的地方，你收割了就是拿去一个禾场，禾场上你就把那些收割来的庄稼，你在地上你再用动物拉着一些工具把它搓开，为了是要把那个壳拿掉，因为里面的才能吃。他们会用叉用筛子把它去筛，用风接着把这些壳吹掉，留下的就是大麦和小麦，这个是禾场。他说波阿斯会在禾场里面他那晚上你要去叫他叫路德要 摸膏，要洗刷，然后穿上衣服，然后去到那个禾场上。为什么拿阿米要叫路德这样子做，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如果说白话一点，就是叫路德打扮，打洗一个脚，还要摸膏，就是说你身上会有香味，你把不要让自己这个污这个你这个整个身体整理的干净整齐漂亮，而且要穿一个衣服。有人说可能是路德，有可能以前穿的衣服是上衣，表示他怀念这个他是一个寡妇，现在让他穿上一个新的衣服，表示他已经离开那个这个他已经要向前去了。也有可能只是就是叫他穿一些比较漂亮一点的衣服就是让他变得打扮的好，然后意思是要路德向波阿斯表示我愿意，我喜欢你，我愿意嫁给你，有这样子的意思那我们在这里，我在这个伯利恒的镇里面，我看到两个原则我们可以学习的。我说今天有七个，很多我看到这里有两个。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看见这个在苦难中我们不要彼此指责，而是要彼此相爱。在苦难中我们不要彼此指责，而是要彼此相爱。你看这个两个寡妇，他们是在苦难中，一个是失去丈夫还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失去丈夫从异地来。你看路德他们也说，你看我嫁给你的儿子，你儿子死了，我跟你来以色列，现在我天天干活，你害了我一生，我的后半生怎么办？他没有这样子说，他没有埋怨。拿奥米也没有说，你这个摩亚女子，我儿子娶了你就死了，他没有这样子说，没有说你害了我全家，没有。他们不是苦难中不是彼此指责，哎呀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夫妻吵就有没事的时候大家都很好，有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就指责了，都是你要我去做这个事，我们就彼此指责。但是这里我们看见这个两个媳妇我们可能媳妇也会了刚才可能媳妇不敢跟婆婆这样子说了，可能背后跟老公说，你看你妈妈都是她做的，现在我们孩子这样子她没有。有难处的时候，这两个姐妹她们不指责，不彼此指责，她们是彼此相爱，彼此看顾。路德孝敬婆婆，尊敬婆婆，婆婆关心路德的幸福，哇，是多么好多么好的一个见证。第二个我看见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彼此相爱不是口里说说而已，他们是有行动的。彼此相爱，真正的爱是有行动的爱。你看路德他有行动，他爱婆婆，婆婆没得吃，他不是坐在店里在里面，哇，我现在信耶和华，神啊把你求你送大麦过来，没有，路德没有，路德去田里去每天去试大麦，他是有行动的去爱婆婆。婆婆也是有行动的，婆婆不是想，哎呀，你这个路德啊，你的后半生怎么办啊，为你祷告啊，然后就没事了，没有，她就想吧，怎么样能够帮助这个年轻的摩亚女子，她的孩子的，她死去的孩子的妻子，他们的爱是有行动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爱是不是有行动的呢？我们教会有一个很好的见证我来了两年多我看见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姊妹有需要比如说有人生病，我们会很多时候安排饮食送到弟兄姊妹的家里面或者是医院里面这个是神家美好的见证这个是我们以实际的行动去爱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以实际的爱去爱你身边的亲人呢？爱你的婆婆呢？爱你的媳妇呢？爱你的妻子呢？用实际的行动爱你的丈夫呢？我刚才说漏了，我是看到第三个原则，还有第三个原则。我们在这里看见 当我们依靠我们人生有挑战依靠神的时候，不表示我们是一直都是被动的，就是我们在人生我们有挑战我们要依靠神，但不表示我们都是被动。你看我们去路德去拾取麦子多久？七就是49天。但是波阿斯都没有，新闻没记载他有向路德有什么行表示说要娶他的。拿奥米就有行动，拿奥米就告诉路德你要去这样子做，把自己打扮好一点去禾场上晚上去找波阿斯。那神就使用拿奥米也使用路德的这个行动去成就神的旨意。我们也知道最后他们成婚，他们生孩子，然后圣经里继续有记载他们的后裔。那路德怎么回应婆婆呢？他有没有听婆婆的建议呢？有，第五节他说他跟婆婆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他就去了。那我们现在就去第二个镜头啊，第二个镜头我们照着禾场从第6节到15节，这个镜头，这个是今天最大的一部分的经文。我们去看在禾场里面发生什么事。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啊，所以他就打扮啦，洗澡啦啊，他就换上好看的衣服了。第7节啊，伯阿斯吃喝完了。他可能干活了一天啊，或者是监督他的工人一天，他就晚上了，累了，他就吃了，可能是吃大麦烤的饼，香啊，很香的饼，可能是喝的以前他们上个节期收割的葡萄汁啊，他心里舒畅啊。第7节，然后就睡在麦堆旁边，路德就悄悄的敲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里面。到了半夜，那人忽然警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波阿斯，我觉得他肯定闻到路德的香味，因为他全身抹了香膏。那个时候是晚上啊，晚上。那波阿斯他突然间他睡觉了醒来，路德就躺在他的脚下，他说你是谁，就是说波阿斯认不出，他知道这个是一个女人，但是他不知道他是路德。为什么不知道呢？有可能路德打扮比平常漂亮一点认不出来，有可能也是因为天很黑啊，以前不像我们有很多灯的啊。他很认不出路德是谁啊。那么他说你是谁呢？路德就回答说，第八节，我是你的婢女路德啊。你看路德是一个多么谦卑的女子，他说你的婢女，我是你的使女路德。他告诉他我是路德，显出他的谦卑有礼。那么路德就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是这段经文的重点。第9节，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亲的亲属。用你的衣襟遮盖我，那和合本把它翻译成衣襟，就是说用你的衣服盖着我。为什么？因为你是我至亲的亲属。其实这个衣服是和合本的人翻译的，他的翻译啊。其实这个字他之前出现过，这个字跟之前波阿斯跟路德说的话有一句是一模一样的话。你记得路德曾经这个波阿斯曾经祝福路德，在2章在第12节里面，波阿斯曾经祝福路德，他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以色列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你记得吗？他叫路德，他说因为你投靠在以色列神的翅膀下，神会赐福给你。其实这个翺膀跟3章9节的 衣服是一样的字。所以另一个翻译你也可以翻译成，这个路德说跟波阿斯说，求你用你的翅膀遮盖我，是一样的字啊，一样的字。我看啊，我的 ESV 里面就用 wings 啊，一样的字啊。这里很有意思，这里我们看见波阿斯求神祝福路德，因为路德投靠在波阿斯的神的翅膀下。那神怎么赐福路德呢？神就叫路德投靠在波阿斯的翅膀下。你看见吗，弟兄姊妹？二章的时候，神祝福波阿斯说：“你投靠在神的翅膀下，神会赐福你。”第三章，路德就来投靠波阿斯的翅膀下、衣服下，神使用波阿斯来祝福路德。为什么他要投靠在波阿斯的翅膀下呢？因为他说第九节，因为你是我至亲的亲属，至亲的亲属是很重要的概念，希伯来文是 goel， 那有其他翻译本，比如说新译本翻译成买赎权的亲属，环球译本翻译成赎业亲属。ESV 英文的 Standard Version 翻译成什么呢？ Redeemer 救赎者，这个是很好的翻译。 Goel 是什么意思？ Goel 是救赎者。今天我要帮助弟兄姊妹去认识在旧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Goel 救赎者。好，我们下面去看究竟波阿斯会有什么反应。路德像基本上路德就说，我喜欢你，你是我至亲的亲属，求你用翅膀遮盖我，就是说求你娶我，求你买赎我。那波阿斯会怎么样回答路德呢？十节到十三节，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幕后的恩比先前的更大。这里这个恩是前面出现多次的字，这个字叫做 Hesed， 旧约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的字，说到一种爱，神的爱 Hesed。 他说 你之前的恩比幕后的恩比之前更大。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之前的恩指着路德对 Naomi 的恩，路德孝敬 Naomi， 这个是这路德的一个好的品格，显出他的 hesed， 他的爱。他说你现在做的比你之前做的更大，为什么？因为他现在是向波阿斯表示他是愿意波阿斯请波阿斯去收买赎他。然后波阿斯说，为什么？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世界。也就是说，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第一，波阿斯不是少年人，他是一个中年啊，可能比路德大十岁二十岁，路德可能二三十岁，波阿斯可能四五十岁。我不是年轻人，你没有投靠年轻人，不管有钱没有钱。第二点，也就是说，路德他有好品格，以色列伯利恒人都知道，又可能也说到路德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子，年轻人都会喜欢她。但是路德没有投靠其他的年轻人，他是投靠在波阿斯。然后第十一节，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波阿斯就说 Yes，我愿意赎你。那么他说，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见得的女子。这个见得的女子其实之前也出现过，在二章一节说波阿斯他是一个大财主， 跟这个见德是一样的字，我们也说过这个见德大财主这个字表示他是有品格。全城的人都知道路德是一个孝敬谦卑有爱的一个女孩子。我们这里看见路德谦卑的说我是一个卑女，但是波阿斯把她提高她的身份，她说你是一个才见德的女子啊，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个图画。在十二节波阿斯继续说，我实在是你一个知亲的亲属，还有一个比我更亲啊！我们现在知道了为什么七周差不多五十天过去，波阿斯都没有向路德提他要娶她，因为在以色列的律法里面他有级别以色列的律法你说如果一个男人他的妻子如果一个男人死了，他的弟弟要娶他的妻子，为了然后妻子生出来的儿子长子将会成为这个弟弟的儿子将会成为哥哥的儿子，为了承受那块土地当然他能够传宗接代承受神给赐给他们家的土地，所以这个弟弟有优先权，这个是神的律法，但这个律法也把这个权利延伸到其他的亲属，但是最靠近这个哥哥的他有优先权。波阿斯为什么没有向路德表示？因为有一个比他更亲的人这里波阿斯告诉路德有一个人比我更亲的，他是亚比米勒更亲的男生的亲属。然后他说十三节，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这一段的经文从这十节到十三节，其实在原文里面出现一个字，常常出现，和本没有把它翻译出来，这个出现就是这个字就是买赎。Goel， 我们跟弟兄姊妹说 Goel 是救赎者是吧，或者买赎者，它名词的话它是一个救赎者，如果它是动词的话它是救赎的意思。Goel 你可以如果是动词就说你 Goel 我 Goel 你，我救赎你，我救你，我是你的国爱，我是你的救赎者可以这样子用。其实这段经文出现了好多次的救赎买赎新译本有翻译出来，或者你读一些英文译本也有翻译，我把新译本的翻译翻给大家读给大家听。十二节你听你听这个字你听不错，我是你那有买赎权的近属，可惜还有一个有买赎权的近亲比我更亲，今夜你就在这里过夜，明早如果他肯尽买赎你的本分，好就由他来复行，假如他不愿意这样做，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一定会尽买赎你的本分和本说我会尽我的本分是吧，他漏了这些字他没有翻译成这些买赎作者告诉我们这个波阿斯他会尽他买赎这个买赎的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吧。所以这里我们就越来越看见路德记有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就是 Goel 就是买赎，动词的话如果是名词是救赎者。 Goel 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很重要，因为它出现了100多次，它出现最多次的是以赛亚书、利未记和路德记。以赛亚书23次，利未记22次，路德记 Goel 这个字21次出现这个字 Goel， 显出 救赎者在路德记是何等重要的一个概念，救赎、买赎。在利未记里面记载买赎 goel 这个字只出现在两章25到27，这25到27告诉我们以色列怎么可以买赎，可以买赎什么，可以买赎很多东西的、如果是一个亲人，可以有个人把他一个人把他房子卖给别人、这个至亲的亲属，这个 goel 可以帮他买房子，帮他买地，买地，帮他买动物牲畜，帮他买奴隶，这个是买赎。神设立以色列人当中，他们知道他们当中有人，他们男生可以做一个买赎者、救赎者 goel。 这个对于我们中国人没有概念，我们根本不知道是什么 goel， 你在讲什么，但是以色列人他们都知道，这个是耶和华神设立在他们当中的律法，就是神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其实神要以色列人记得耶和华，他们是耶和华救赎出埃及的人，他用 生活里面放下一些律法，让他们认识到有一个救赎的人。其实真正的最大的救赎者是谁？是神，是神。我刚才我们不是说这些救赎国 L 出现100多次，最多出现的一个是利未记，一个是路德记20多次，还有一个是哪一本书？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大部分说到国 L 国 L 国 L 救赎救赎救赎，他是说谁呢？耶和华神，耶和华神。请看、我就用一个例子、一节、以赛亚书44章24节，44章24节，自你出胎，就是以色列出胎，造就你的救赎者，这个救赎者就是 goel， 造就你的救赎者，耶和华如此说，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铺张筑天、铺张大地的，谁与我同在呢？神说我是创造天地拯救你们的救赎者，我是 goel。 这些所有的 goel， 所有的救赎者，这些波阿斯全部指着神，神是以色列人的 goel。 到了生命记25章，就告诉我们这个生命记25章就告诉我们，男人如果一个男人死了，刚才我们说过，他的太太，他的男人的弟弟可以娶他的太太，生下的孩子属于这个男人，为他传宗接代，承受产业。14、15节，我们继续看下面发生什么事。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认的时候就起来。波阿斯说，不可让人知道有女子在场上。你们看见波阿斯对路德多么的体贴，那晚上一个单身女子在河上出现，跟一个男人，哇，如果被人发现，多么的闲言闲语，多么多的闲言闲语，你是不是犯淫乱呢？你是不是去勾引别人呢？波阿斯说，你不要让人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他要保护路德。做丈夫的，我们要保护、我们的爱人。14节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把六皮旗的大麦，就很多的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我们最近也要学习第5个原则，我们看见波阿斯是一个做丈夫很好的榜样。做丈夫的你要听，太太要帮助你丈夫打开眼睛，他睡着的时候打他一下，他醒来。我们看见波阿斯是一个很好做丈夫的榜样、那个男人的榜样。第10节，他对这个未来的太太、路德，他说祝福的话，是吧？愿耶和华祝福给你。哎，弟兄们，你什么时候跟你太太说祝福的话？我们要学习说正面的话，祝福的话。我们也看见波阿斯对路德多么的鼓励， 他赞美路德，路德说我是一个卑女而已，我是一个很普遍很卑微的一个仆使女。他说你是一个见得的女子，你的爱你的恩比先前的更大。哇，赞美这个他未来的太太啊，多丈夫的，我们什么时候有赞美我们的太太？可能追她的时候有啊，结婚了十年之后有没有呢？结婚二十年后可能都不会说赞美，赞美什么？我们现在大家都老夫老妻了啊，我们要学习要赞美我们的太太。我们还看见波阿斯他会安慰路德，你看第十一节他说你不要害怕，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都遵行啊。我们做丈夫的，我们要安慰我们的妻子，不要怕，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当家里有大事发生的时候，做丈夫的要告诉太太不要怕，有我在，我们一起面对。我们看见波阿斯他是一个遵守律法的人，他遵守，他对神的话认真，他知道神的话，而且他遵守。他说我他们认识了，他说他可能 我觉得他心巴不得立刻都娶路德，但是他说我不能，因为有一个更轻的，根据律法更轻的有优先权，我不能，我要先去问他，如果他放弃，我必定会尽我救赎的本分。你看见路这个波阿斯他是一个遵守神话语的人啊，做丈夫的，我们是不是一个遵守神话语的人，帮助我们的妻子看见这个男人，我所嫁的这个男人他尊敬神的话，他遵守神的话。这个是波阿斯，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所以姐妹们，如果你想你先生像有跟波阿斯学习，就鼓励大家，我做一个广告，就是鼓励你的丈夫，带着你的丈夫来参加婚姻的艺术夫妻营，让丈夫学习怎么做波阿斯。当然不单是丈夫要学习，妻子也要学习怎么做路德，怎么做太太，怎么做一个谦卑温柔体贴尊敬孝敬的一个太太。所以第四个原则，我们可以向波阿斯学习做丈夫的。第五个我们看见这里，苦难并非是我们行事为人不讨主喜悦的借口。你看路德他这么苦啊，老公死了，爷爷死了，来到异乡，他很苦吗？他是没说我很苦啊，我很苦啊啊！他每天对人发脾气，对婆婆发脾气，在街上就说啊，我是很穷啊，你给我啊，他没有这些态度。他的言行举止，他投靠在耶和华翅膀下，他显出一个跟随神的人应该是怎么样的人。苦难不是我们亏欠神的借口，苦难不是我们亏欠神的借口，弟兄姊妹。不管环境怎么样，我们都要活出基督。而其实我们的神常常用着苦难来让我们去在苦难中见证他。路德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女子。好，那个是第五个原则。第六个，我这里看见神常常用我们 去为别人的代祷， 去使用我们成为对别人代祷的祝福。我是什么意思？神常常使用我们去完成我们对别人代祷的代祷。你看路德拿奥米曾经跟路德说，第一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那神怎么赐他平安呢？怎么赐路德平安呢？就借着拿奥米告诉路德，波阿斯是你至亲的亲属。他 他开始的是向神祷告，但神怎么使他怎么成就呢？使用祷告的这个人。我们也看伯阿斯，伯阿斯在第二章的时候曾经跟向神祷告，跟路德说，因为你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下，神赐福给你。神怎么赐福给路德呢？接着祷告那个人伯阿斯，叫伯阿斯娶路德。哎，真的很有意思。很多时候我们为别人代祷，有时候神会感动我们，神 要我们做他的器皿去祝福别人。你可以思考你在你为 你所为代祷的、这些家人朋友弟兄姊妹当中，有什么是你神要你去帮助他的，去成全他的。第七最后一个原则，神的儿女要尊敬婚姻，基督徒要尊重婚姻。我们看见这个整个场景，晚上伯阿斯睡在吃饱喝饱睡在地上，一个单身的女子去到这个禾场，睡在她脚下，夜晚全身抹了膏，香喷喷，换了新衣服。男生，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有什么想法？你们都很金钱哦，不管你多么属灵，你心里会有一些想法，对吧？半夜漂亮的女子，年轻的女子躺在我脚下，她会有试探。但是我们要看见他们没有发生任何婚前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伯阿斯虽然有这个 美女在身边，但是他没有用这个滥用这个机会去侵犯她，反而他保护他，尊重他，关心他。伯阿斯是个有节制的男人，他有节制哦。他还没结婚，他不能够有任何只能结婚后有的行为，就是性行为。他保护路德的安全，他甚至告诉路德说，你要你保护他，让他不要在晚上回去，要等他早上才回去。晚上回去，一个孤身单身的女生，她可能会遇见危险啊！有其他，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像伯阿斯这样子，他保护路德。今天的社会，婚前行为是很普遍。基督徒，我们需要保守。在婚礼里神所设立的婚姻要保持性的纯正，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是圣洁的，而且它有一个属灵的预表，婚姻预表着基督与教会。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12:3-4，希伯来书的作者新约他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我们看见伯阿斯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榜样，基督徒要持守贞洁，除非你进入婚姻，在婚姻里面不可以有任何的性行为。这个是神对我们的意愿。好，我们现在镜头要从禾场又转到去镇里面啊，要结束了这个故事。19:16-18，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问女儿啊怎么样呢？她说怎么样啊？这个伯阿斯怎么回应啊？路德就像那人向他所说的说了一遍啊。他说那人给了我六匹七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着手回去见婆婆。啊，我们也再次看见伯阿斯，哇，他可能就这个可能是未来的岳母，哇，他帮助路德跟岳母搞好关系， 拿东西给岳母，他也要尝试要孝敬他。十八节，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等着，安静等候，看这事怎么成就，因为今天办不成这事，他必不休息。这个就是这段经文的结束。在这里我们要一个注目在波阿斯所预表的，波阿斯是一个救赎者 Goel。 我们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以赛亚书，说到这个救赎者指着神。那神什么救赎人呢？接着波阿斯的后代，波阿斯的后代根据路德记，我们下周就会学习出现大卫王。然后根据新约圣经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本书，波阿斯的后代出现大卫，大卫后代出现耶稣。神什么拯救人呢？借着耶稣，耶稣是我们的救赎者，耶稣是我们的救赎者，所以我们要投靠在耶稣的翅膀下。这个是今天我希望弟兄姊妹带回家的信息，耶稣是我们的救赎者，我们要投靠在他的翅膀下。路德记不单只是一个漂亮美丽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是一个影子，显出人神对人的爱，神和人的爱情故事。我们就好像路德，一个蒙恩的人，主耶稣是比波阿斯更大的救赎者。教会是基督的妻子，基督是教会的丈夫，主爱我们，为我们舍己，耶稣是我们的救赎者，所以我们要投靠在主耶稣的翅膀下。所以今天我们从拿米、从路德、从波阿斯的故事里面，我们学习到一些基督徒应该有彼此的应该有的态度，还有跟随神的一些学习。我很快的跟弟兄姊妹归纳，我们在第一，我们在苦难中要彼此相爱，不要彼此指责；第二，彼此相爱是有行动的；第三，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要依靠神，但不表示我们是 不动的。第四，男人我们应该效法波阿斯；第五，苦难不是我们行为不讨主喜悦的借口；第六，神常常使用我们去完成我们对别人代祷。最后，基督徒要尊敬婚姻。但是我们今天最大最大的学习，就是这个整本路德记或者整本圣经，让我们看见有一位救赎者，他是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是设立以色列律法当中有救赎者 Goel 的这个神。他拯救人就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赎者。如果你还没信主，福音朋友，如果你还没信主，你可能你没有好像路德这么敬虔，或者你没有像波阿斯这么是这么好的丈夫，可能你有一些事情做了是一些不好的事，可能你婚前有性行为，这些表示什么？这些表示你和我一样是罪人，我们需要一位救赎者，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赎者，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第三天复活，所有相信他的，所有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的，一切的罪一笔勾销，所有在基督里的都不被定罪。如果你还没信耶稣，来投靠在主耶稣的翅膀底下吧，来投靠在主耶稣的翅膀底下吧。如果你已经信主了，你是基督徒，你听见今天这个波阿斯的见证，看见路德的见证，你可能觉得你的生活有时候亏欠主，没有显出基督徒应有的生命，你不要忘记，主耶稣是你的救赎者。我们不能救自己，我们唯一的盼望是耶稣基督。 他不单只一次救我们，他是持续的救我们，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所以当你生活有亏欠，主，你来到主面前，来到他的翅膀底下，求主翅膀遮盖你，在他的宝血底下，一切的罪都赦免，然后明天又是新的一天，靠着主的恩典见证他。我们的主是救赎者，所以我们要投靠在主的翅膀底下。我们要有一个祷告，我们请带领诗歌的上来回应，做一个回应诗歌。我们请大家站起来，主耶稣，你是我们的救赎者，我们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庇下。主，谢谢你，你拯救我们，谢谢你，我们可以依靠你。我们要再次来到你面前，把自己交给你。我们感谢你，你拯救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依靠，你是我们的力量。我们愿意用我们的一生来信靠顺服你，奉耶稣基督。